第66章。事实上，女作家和我一度联络频繁，如果不是我经常东跑西跑，很可能我们会有床围之举。这真是巨大的讽刺。更讽刺的是，时隔多年之后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会觉得那些微小的偶然事件如何成为生活里的重要影响，你完全忽略的部分却对另外的人造成了强烈的伤害。所以他精心地准备了当年的简报和合影，为的是引起我已经忘却的记忆。所以他一开始便说山不转水转。对一个做人事工作的官员来说，说出这样的词语显然不很恰当，我还因此感到惊奇。事实上他是有意为之，那很可能表达了某种快意恩仇。多烟在玩手机，那天晚上他还穿了正式的职业装，因为他愿意我去大学里教书。他当然不知道我和他之间的这段插曲。后来他说，那个秃顶的胖子看起来好古怪，他说他看着不像一个好人。他很奇怪，他看上去精神焕发，过节一样欢乐。你起初以为他是为了表达热切的仰慕，后来才知道他的快乐是为了自己。他说的代表传媒大学欢迎我，我是他们需要的人才，我要是去了大学一定能为大学增加光彩。但是他说按照引进人才的体制，您这里还有一些问题。我们明文规定引进人才必须是博士、教授，或者至少是两者中的一种。据我所知，您不具备这两种条件。至于你在国外获得的那些奖项，我这里的文件上也不能承认。您要是得了国内的奖项，比如金鸡百花奖什么的，这个文件上是承认的。这就有难度了。但是，他又说凡事都是可以争取的。去年就有一个不符合条件的人，最后也到大学里来工作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。我是您的粉丝吗？再说，您要是到了大学里，我们就是同事了。到时候，我就能和您经常见面了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就特别开心。夜晚的灯光下，人事处长的脑门闪闪发亮，因为过于欢乐，他的脑门上渗出了汗水。他发出越来越明亮的笑声，不断地扭动身体，甚至把酒杯弄到了地上。他拿起那张合影，对我说：您看，那时候我的表情看上去多傻，多么纯洁，我都不相信这是我自己。您说有趣儿不有趣儿？我看着他的样子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我只是觉得羞愧又荒唐。他带来许多烟火气味，他让你深感羞耻。你曾经以为摆脱了他们，但事实上你从未远离，他无处不在。当然他需要感谢我，感谢我带给他如此丰厚的欢乐。也许正因为我的讽刺，他成为了一个掌握了大学里用人权力的官员。然后他终于有机会让我成为他的听众，看他欢乐的表演。他一定对我深怀感激，感激我给了他如此美妙的机会。朵烟突然站起来走到他面前，人事处长那时候正发出又一次欢乐的笑声，他的笑声还没有来得及褪去，朵烟手里的一杯酒整个喷洒到他的脸上。红色的液体在他脸上仿佛某种邪恶的花朵绽放，他的一张脸猩红崩溃丑陋至极。朵烟的唇齿里发出清晰有力一字一顿的声音：滚你妈个叉！朵烟，你太粗鲁了。这都算便宜了他，朵烟说：我是忘了包里有把刀，否则 我捅烂他的嘴。他的包里真装了一把刀，新买到的一把剃鱼刀。他计划要做清蒸鱼，也许是买回来之后忘了取出来，这让他看上去像一个暴徒。他有时候不能控制他自己。我没有生他的气，我甚至很高兴他这样做，就应该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后来副校长师兄和我说起这事儿，他说人事处长认为我太傲慢，我公然带着情人，原话如此。我有很多绯闻，他向学校提交了媒体上的报道原件等等。师兄说我当时只要说点逢迎的话，也许事情就能成功。他说要不要再争取一下，我说不要了。我夜里起来坐在窗户边抽烟，朵烟在床上熟睡，他发出细微均匀的呼吸，他蜷缩着身体，一条腿搂在被子外面，光滑饱满美丽。他的怀里抱着一只枕头，仿佛孤单的孩子。他一定是把他当成了我的臂膀。我抽烟，借着窗外的灯火和月亮的光芒看着他。他沉静又美丽，安静又寂寞。我忽然落了泪，我几乎不能控制。我在想我要到哪里去，然后我该拿他怎么办呢？我30岁结了婚，之前做了数年的职业编剧。我住在兰州，依靠父亲的资助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。我勤奋写作，但寂寂无名，所写的数个剧本都无人问津，只在剧本杂志上发表为止。有一天，一个电视台的编导注意到我，他正在给兰州某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拍纪录片。他请我写其中的解说词，他说解说词需要文艺和漂亮。于是我去采访了科研团队，这样和李文认识。李文是科研团队中的成员，他穿着整齐的职业装，和我说话只限于采访范围之内。有一次他突然说，你们文人好奇怪。我问他此话怎讲，他说你们拍的片子是讲我们团队的，可总觉得和我们的生活不太像，看着挺美的，却像是说了一大堆的谎话。我问怎么就像谎话了，他说也说不清，总之就是这种感觉。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。半年后他约我见面，他送我一份礼物，一套正版的德彪西音乐 CD。 他说生日快乐。我记得从未向他提起过我的生日，也从未提及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是德彪西。他看着我，脸上突然呈现出红晕，他说我们恋爱吧。我看着他，以为我听错了。他顿了顿，似乎已经从短暂的慌乱中清醒过来，他清晰有力地说，我们恋爱吧。我说好。我有过几段不成功的恋爱经历，正处于感情空白期。我勤奋写作，经常感到寂寞。我不了解李文，正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要和我恋爱，但我愿意尝试。我们定期见面吃饭，在河边散步，偶尔亲吻抚摸。每一次见面时他会明确地说，我们有多长时间，一个小时，或者1小时20分钟，或者2个小时。一小时表示只吃饭，1小时20分钟表示还可以在河边散步，2小时则表示可以亲吻和抚摸，但也只限于抚摸。他有澎湃的胸，被他用束胸结实地包裹起来。有几次他几乎不能忍受自己的呻吟和渴望，他用了全身的力气挣扎拒绝。他说不行，我不能这样。 他的神色显得很自责，他从未与人谈过恋爱。他认为恋爱时需要学会控制，不应当发生两性关系。为了增加自己的控制能力，他在包里装了一只闹钟。每一次，他会事先设好铃声，铃声如期响起来，响亮而急促。他于是奋勇地从我的手掌中挣脱。他说：“时间到了。”实际上，我不介意他这样。那时候我的心思全部放在剧本写作上，有没有闹铃并不重要。一年后，李温去北京读博士，正好有一家影视公司约改剧本，于是我也到了北京。我住的地方离他很远，每到周末我会转乘地铁和公交去和他约会。我在他的宿舍楼下等他，在他上课或者做实验的地方，有时候需要等很久。他读书，参与很多项目，我在校园里走来走去，趁着空闲想一想剧本的修改问题，偶尔会和一些女生聊天。大学里总会有这样的女生，空虚，不喜欢上课读书，主动搭讪让他们觉得奇怪的人，然后向对方讲述自己青春年代的遭遇。他们甚至不在乎你是不是在听，那些故事大同小异。到我听得厌倦之后，我就开始读书。在等待李文的半年时间里，我完整地读完了《奥赛罗》和古希腊悲剧集。他也很高兴有一个男人每周在校园里等他。他有一次提起他的那些同学，他说他们都羡慕他有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男友。他还说他们赞美我的容貌，请你不要有骄傲的情绪。李文说，容貌是最不可靠的东西，再说他们只是出于礼貌才这样讲。他说话时的神情很严肃，就仿佛在实验室里做课题。我也从未见过他的那些博士同学和导师们。他认为在本质上我和他们没有交集，但是作为对我的忠诚的回报，他会事先购买大剧院音乐会的门票，天鹅湖、卡门、莫扎特、贝多芬等等。他买的票是最贵的，他陪我去看，他坐在我身边，会一直保持一种安静的状态。在暗淡的光亮中，他显得神秘、高贵。黑亮的眼睛更多的时候不是在注视舞台，而是在观察我的反应。他为我痴迷于夜晚的声音和舞台而感到惊讶，但是他也承认他是喜欢我这个模样的。我们在他的宿舍缠绵，他的舍友每到周末去和他的男友约会，在另一所大学，所以宿舍是他一个人。但是他不同意我过夜，每次闹钟一响，他就要求我回去。我已经习惯这样了。有一个晚上，他居然有了一次短暂的高潮，他发出难以克制的呻吟，身体也在快乐地颤抖，他的指甲因此划破了我的后背，他紧紧地抱着我。过了很久，闹钟响起来，他似乎没有听见。那天晚上，我也希望能够留下来，但是他突然把手臂从我的身体上抽离。他坐起来，像是突然从梦中惊醒。他说：“不行，我不可以这样。”他的神色里充满了自责和难过，他让我立刻回去。那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我在大学门口等了很久，也等不到出租车。于是我顺着马路一直往南走，一路上遇到骂骂咧咧的醉汉、浓妆的妓女，要我出示证件的便衣警察。我从北四环一直走到南二环，再从南二环一直走到东四环。回到驻地的时候，正好看到第一趟早班车在街道上驶过。这没什么，我心里说，走一走路， 正好可以想一想我在修改的剧本。一个人走在北京的夜晚，还可以看到奇异的风景，会有奇异的感觉，这些在白昼都不曾有过。有一天，我和制片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他要我增加剧本中一个人物的戏份，但是我认为毫无必要。他说，你丫竟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我说，我就这么跟你说话。他说，你丫要么老老实实按我说的改，要么就滚回兰州去，想写剧本的人多着呢。我就没和他说话，从那里离开了。要不是一旁有人劝解，我就会拿起他桌上的巨型烟灰缸砸烂他的脑袋。那天我情绪很糟糕，和李文见面后一直没有说话。李文带我去一家新开的俄罗斯餐厅，餐厅里有俄罗斯歌手在演唱。李文看上去很愉快，有一个歌手站到他面前演唱，送给他一朵玫瑰。他好像一直到快吃完饭才注意到我的沉默。他问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他很少问我的剧本写到什么地步，只知道我在写剧本。我写不写剧本，或者写出什么样的剧本，和我们的爱情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同样，我也不介意他这么想。但是那一天，我有倾诉的欲望，这欲望特别强烈。无论如何，他是那一段时期里唯一和我有亲密关系的人。我倾诉的欲望来自我的脆弱和孤独，我甚至常常感觉到无处逃避的寂寞。我告诉他我和制片人吵架的事儿。我说他就是一个艺术上的白痴，一个为了票房而不惜增加狗血剧情的商人。我说我已经厌倦于这种不停的修改剧本的生活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何时可以让他满意。你每天面对他的一张跋扈的嘴脸，会觉得受到了侮辱。他说，他是第一次听我说起我的生活，但是他没有表现得很惊奇，他也没有对专横的制片人发表评论。他看着我身边的什么地方，似乎在考虑说些什么话。他说，他给你多少钱？我说，50000。等到剧本修改好，再给我100000。他点头，他还欠你100000，对吗？可以这么理解。他说，本来就是这样的呀，只是你不愿意承认罢了。这不光是钱的事儿。他说，我理解这就是钱的事儿。这样吧，你不要去给他写剧本了，你来给我们课题组帮忙好吧。我这里最近缺人手，我付费给你，收入应该和你写剧本差不多。我说，我不懂你们的课题能干什么。他说，不用你懂，都是你能干得了的活。有一段时间我在李文的课题组帮忙，如他所说，我干的活都是我可以胜任的，送一份论证报告之类的文件到另一个地方，搬一件设备从一个实验室到另一个实验室，或者去超市采购一些东西，卷尺、橡皮擦、纸张、卫生纸、电池、台灯。每隔一周，李温就会给我一摞现金。他说这是课题组付给我的报酬。我不懂他的课题组在搞什么样的研究，只是感觉他们有充足的钱。他付给我的报酬确实比写剧本要多。我当然不是为了钱，我是出于对制片人的反感。事实上，我在课题组干活不久，制片人的助手就开始给我打电话。他很客气地请我回到剧组里去写作。我没有理会他的请求，继续在李文的课题组忙碌。一个月之后，制片人打电话给我，他仍旧骂骂咧咧，但是可以听得出他在责备我的时候使用了亲密的语言，就仿佛我是他不听话的兄弟。后来我知道 他在我拂袖而去之后，也试图让另外几个编剧来修改我的剧本，但结果很糟糕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